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大家好，我是夏牧师。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失智症你我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夏牧师和我们谈了很多和失智症相关的话题。由于凌云的妻子啊，他患有失智症，所以这几天的信息啊，对凌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希望能够透过这几期的节目，对广大的听众朋友当中，在家里有失智症病人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对你带来一些的帮助，一些实际的帮助。谈到失智症病人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夏牧师，得失智症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啊，各不相同啊，是不是有一种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失智症的病人曾经经历过极大的打击？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吗？
对。
而这种的长期或者极大的打击就对他们的脑子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当我的妻子患有失智症的时候，对我带来晴天霹雳的打击和痛苦。当那一刹那医生跟我说，你的妻子她的脑子有一个洞，她的脑子正在萎缩，那一刹那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塌下来了，我非常非常的痛。妻子后来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当然了，我也是很感恩，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退化的情况啊，还算是比较慢一点。他现在还是很精明，在很多方面他还是很精明的。我常常称赞他很有智慧，他开心的不得了。我常常跟他说，哎呦，你的这个听力啊太强了。他在楼上，在床上，楼下有人关门大声一点啊，有什么声音他一听就听到。常常我的手机响的时候我都没有留意到，妻子就提醒我，你的手机响了，快去接电话。他现在还是非常精明啊。比方说啊，有一次我跟他说，你的双手啊往后放啊，我要给你穿外套啊。他说我不是囚犯。我开始还捉不到他的意思，后来想一想，那个囚犯
绑在后头。
对，你看他的还很幽默哎，他很幽默，很有智慧，所以他的思想还是非常 sharp 的哈，在某一方面哈。所以我想，失智症病人呢，是不是在某一些事上，好像记忆力啊，可能有一些的退化等等，但是在另外的方面，他还是非常
很 sharp
啊，非常 sharp 的，对吧？哈，他听到歌，他就翩翩起舞，他会唱歌，他会讲中文、英文、台山话。福建话照样讲啊，照样讲。哎，奇怪，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还是那样的精明，在我看来啊啊，所以你看到，但是呢，我就觉得他毕竟跟以前是不一样，必须承认哈。
能不能提一提最早最早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你的妻子是不是开始生病？就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怪怪的？
他常常停车的时候，停在某一个停车场，他就忘记了车子停在哪里，所以就会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哎，我又找不到我的车子了。那段时间这样的事情重复的发生，后来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经过专科医生的检查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医生跟我们说他已经得了失智症。
那能不能请问，就是说当他开始有问题，到最后你们诊断出来，就很早很早，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你们可能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到诊断大概前后可能大概的时间是多少？比如说几个礼拜、几个月，或者甚至上年？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在想，也许有一年多吧，应该有。
在那一段时间当中，那师母他自己本身怎么看他自己？比如说他会承认说我忘记事情，还是他会否认说我没有忘记？
他没有否认，
他没有否认，
他也知道他的记忆力有一些退化，他知道。那我现在要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说我在深思师母的情况之后呢，我个人是认为我的妻子的情况呢，应该是长期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和打击所造成。
你没有伤害他哈，
我有伤害他。我要从两方面来讲，我先讲第一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他跟我分享啊，他说他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我其实是很能干的人啊，做事情办事的能力效率很高的。
对，
他的英语很好，但是呢，他的主管常常在众人面前就对他
挑他毛病，
对，
指责他，
对他很没礼貌的 高声的来指责他，常常辱骂他，连楼上的人都听到他们在楼下的声音，听到他的主管怎样的来责骂他，来责备他。其实我的师母是很能干的人，说句难听的话，我的妻子比那个主管的英文不知道好多少倍。我的妻子是在菲律宾长大的呀，她从小学英文啊，中英文啊，她办事的能力很强啊。好了，当中的复杂的原因就不说了啊。我的妻子在那十年的工作里头，她常常回到家都要吃偏头痛的药。
哇！
其实我的妻子从12岁的时候开始就有偏头痛，但是在那个上班的那十年里头，她这个偏头痛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她这个偏头痛的药很大颗啊，一颗一颗很大颗，天天吃，天天吃，天天吃。
是止痛片吗？
对
啊。
当时其实我看着她这样吃，我想啊，不行啊，她这样长期这样吃，一定吃坏她的脑子。当时我已经在想，迟早一定会出问题。我想。后来他得这个失智症，恐怕跟这个压力跟这个长期服用这个药物也有密切的关系。
有，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那是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所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三十几年前，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家里啊有保姆，有工人，有车夫都有。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保姆离开了，我就哎呀，那个时候年轻啊，写日记就写说，哎呀，这个保姆走了，还挺想念他的。但是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我必须说清楚啊。但是呢，当时我的在情感上有这样的软弱，所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来了美国，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一天在搬家的时候，我的师母就看到我这篇的日记，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无法承受这个重大的打击，
他受不了。
这是我对他造成的
伤害，
巨大的伤害。
嗯哼，
我求上帝原谅赦免我。
嗯哼，
我在想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应该是巨大的。
嗯哼，
再加上工作上的压力，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我师母得这个
失智症，
失智症我的责任重大，也因为我非常内疚。
嗯哼，
非常自责。
嗯哼，
所以这么多年来啊，我照顾师母虽然有些时候很累，但是我还是非常愿意有耐心，有耐心，温柔的体贴的把她当作宝贝一般的来照顾她。
嗯哼，
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只能够在现在尽我的力量来好好的疼爱她，保护她，好好的来帮助她。甚至有些时候师母还会提起好几次，你还有外遇吗？哎呦，当然了，我从来没有外遇，没有跟另外的女人发生任何的关系，没有啊。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的情感上的流露啊，对师母来讲就是重大的打击的嘛，对吧？
是一个打击，是一个伤害。
当然啊，所以呢，这是我对她的亏欠。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神要管教我？但是我也是在这些年日里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种苦难啊，神不断地帮助我的生命越来越成长。神也不断地借着我的师母在那里不断地塑造陶造和建造我的生命。他常常说的话常常会带给我很大的那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有些时候忘记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事情我处理的不太妥当的时候，师母常常说的话就会帮助我啊。有客人来了，你要请人家进来坐，要请人家喝水，不要站在门口跟人家说话啊。他常常提醒我啊，有人送礼物给我们，他说你要回礼呀、他非常的重视这些，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你说他完全失智吗？也不见得啊，在很多的事上他还是那样的细心，那样的周到，想的那样的清楚。哎呀，所以求主帮助我好好的爱我的妻子，好好的爱他。那请项牧师再跟我们谈一下照顾病人啊，有哪几方面我们必须要非常留意重视的？照顾这个失智症的病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对失智症病人带来更大的帮助？
好的，那要特别谢谢李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是一个真正是血泪编织出来的故事。那容我稍微插一点点的话进来哈，从我旁观者的角度来讲，从一个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讲，对于林师母的失智症，我然觉得他在工作上受到的压力是最主要的。
哦，这样吗？
那是最主要的，因为你后来他那个日记掉下来看那一眼，那个只是我们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你中间你并没有任何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所谓外遇的问题，你并没有发生，
没有。
但是那时候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已经是疲于，就是不能说崩溃，就几乎快要生病，看到那个等于是最后一根稻草把他压垮。
其实他是在那个他上班之前来美国，刚到美国不久他就发现这个事实，工作的事是后来发生。
那后来啊，但是比较起来，人家就是说，首先他没有实际的看到你们有什么任何外遇的问题
啊，没有，
只是那个几个字，你的日记头写到一些东西，所以那个还不构成很实际大上的伤害。我不说不是伤害，但这里头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哈，男生和女生是很不一样的。我的妻子就常常跟我提醒说，要我小心，不要去惹任何女生。他说女生是你惹不起的，他说女生很多事情他们会记你一辈子，很多时候我们男生过了就忘了，他们会记得很清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讲哪一句话，你做哪一件事情，你怎样怎样，会记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当然我知道你写了之后你觉得有点内疚，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在神面前你并没有真正的犯罪，
对，
只是那个字可能会对他有些伤害，但你并没有做成行动。
对对 对。
那这里头就提醒，很多时候圣经头提醒我们，就说真的要饶恕人，然后我们就被饶恕。所以对于姐妹，很多时候新仇旧恨，许多纠结的事情，让它过去，让它过去会比较好。因为否则一直累积在那里会非常痛苦。
因为他在那段时间他有跟我讲他很不想记得这些事情，所以他一直祷告求上帝帮助他能够忘记这些事情。他跟我讲了好多次说他不想记得这些事情，他要一直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他忘记。
所以这个对他真的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中间碰到类似的状况，他想忘记忘不了，想放放不下的时候，所以第一个为他祷告，第二个他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他需要跟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一些好的心理学的辅导或者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谈一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因为很多时候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曾经受到许多的事情，很多时候甚至我们都忘记，但是后来一些事情累积起来，我们说那个火山又爆发起来，那就很麻烦。所以将来如果有类似的时候及早处理。我们现在要开始谈说失智症的照顾或者照护，照顾的本身，那照护就是一方面照顾和护理的部分有哪些重点。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说，首先我们需要照顾失智症的时候，我们先需要对失智症有基本的认识，因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是一个正常老化的不同，跟正常老化不一样，所以除了记忆力的改变以外，会影响到其他的认知功能，还会出现个性的改变，妄想和幻听还有各方面的部分，所以需要许多的同理来接受。那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你没有办法去跟他求证到底谁对谁错，真的假的，那对他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甚至有时候不可能。所以我们先稍微了解照顾失智症的第一个前提，我们照顾的人先需要了解什么叫失智症。第二个，对于失智症的治疗，失智症的本身没有办法治好，没有办法痊愈，
没有办法完全痊愈，
没有办法完全痊愈，
对，
但是可以进行药物和一些非药物的比如行为治疗的部分，延缓他已经受损的大脑的细胞，早期诊断是可以帮助这个病情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帮助这个受到失智症影响的学习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来生活，帮助他维护他最佳的生活品质。特别失智症到后来他最大的问题是失能，就是他不只是记忆力不好，方向感坏了，判断能力也坏了，然后包括最后连行动能力都不行的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他在基本的活动的部分，就是基本的运动啊，比如说他的听觉，保持听觉的敏锐，视觉，然后讲话。我们现在有一种试法，尝试的就是鼓励失智症的病人，特别是基督徒，每一天读两页的圣经，读出来，就是因为你读圣经，你需要看，你需要知道这什么字，然后这什么音，然后念得准确，然后念得平顺。光是这样子对失智症有时候是一个挑战，但如果他愿意坚持下去，他的喉咙，他的声带，他的脑各方面没有停下来，他将来沟通不会有大困难。然后基本如果他可以吃，尽量让他自己吃，他可以做的让他去做。看起来有一点残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他都已经这样子，我们不替他做，替他做对他看起来是好的在目前，但从长久他这些肌肉和运动的功能会慢慢衰退得更快。 所以这个部分要理解失智症的治疗已经不可能回头，现在就是说让他这些功能性，他所有的器官的功能不要太快的失去。因为失智症最大的问题面对的不是死亡，我们都会死亡，但是在死亡之前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失去这些能力，沟通的能力、表达的能力、行动的能力、各方面的能力，所以怎么样保护他、帮助他，让他这样的能力不去失去。
对，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让我妻子听歌，
嗯哼，
听音乐，她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听歌，也很喜欢跟着唱歌。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使她活得很开心、很快乐，
非常棒。那如果有可能哈，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会鼓励说买一套卡拉 OK， 卡拉 OK 它是有一个麦克风。
是，
然后它有字幕机或者有那个荧幕，然后它可以让你像唱歌一样，歌星的唱法这样唱，然后你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看到唱的对不对，然后最后唱完一首歌，它会给你打分数。
对，他常常给我打分数，真的，我唱歌他常常会，哎呦，你唱的这么好听。有时候我唱走调了，他说你走调了，因为他音准很好啊。
对，
我师母的音准，他是师班的指挥啊。
对，那现在重点不是你。你还没有失智症，我们不处理你，我们不修理你。那师母不是修理他，这样帮助他。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设备，我们称为有一个 biofeedback， biological 的 feedback system， 就是说生理的这种回馈。他如果能够唱歌，像歌星一样，要知道喜欢唱歌的都喜欢像唱歌星那样唱，因为卡拉 OK 他可以有回音的唱法，有一些各种美声。你要知道，他平常跟着哼跟着唱，跟你要在舞台上唱歌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能够让他觉得要上舞台，然后唱了之后那个电脑会给他打分数，他知道他有进步还是退步，
还能听自己的回放。
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帮助他能够不只是他的听力可以好，
还有成就感，
成就感，然后他记忆力、他的声音带各方面都很好。
嗯，
是的，
所以如果有可能，我非常鼓励，就是说买一套卡拉 OK。现在卡拉 OK 以前很贵，都是啊几千块，现在可能几百块基本的就有了。所以如果有可能让他有事情可以，我们称为可以从事、可以 engage 的，他可以在里头做一些东西，而且在里头可以让他有快乐、有享受，而不只是一个接受式的享受。现在我们常常年轻人看手机、刷手机、看视频，都只是一种被动式输入，就是说只是接受，
嗯，
你没有参与式的。
那个很 easy， 就很轻松，但是他就不能主动的用，
不能主动。
对，
但如果他像年轻人，如果他愿意去参加球队，踢足球啊、打篮球啊、打的羽毛球或者说打这个网球，对他身体会更好。光看别人打没有那么好，他如果能够真的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对于失智症的照护，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善用社会资源。那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有哪些社会的资源可以照顾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有一些他有长期照顾的喘气服务，
喘气服务，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登记之后，他们安排比如说每个礼拜有一次或两次有人来你家，那照顾你的需要照顾的人，2个小时、3个小时，你可以出去买菜，你可以出去逛街，你可以出去喝咖啡，你也可以找个地方发呆或者睡觉，都可以让你喘气。
哦，是
的，
让您喘气。
对
对，
对，
让照顾的人能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对，
休整心灵的时间，对吧？
对 对， 对，所以有一些还有这种对于这种失智症，他的白天托老的照顾老人，就是你可以白天送他过去。他可以在那里待个3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晚上接他回来或什么样的，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哈。就是如果你的社区或你附近有这个部分，一般来讲你可以上网去查，用相关的字去查有没有这种对失智症的服务，或者有失智症的这种协会，然后去问他们有哪些。然后一些家庭照顾的协议是一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会提一下的。那照顾失智症是一个全方位的照顾，所以是非常花时间、花体力、花精神，某种程度到最后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所能够轻易承受的。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需要能够慢慢的去警觉这附近社区里头有哪些帮助的，然后将来有一天可能你需要跟你周围的亲戚或者他的亲戚一起沟通，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时候可能需要钟点工进来帮忙照顾，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有这种
护工
照护工，或者说日托白天让别人照顾，然后你晚上接回来照顾，然后最后可能是怎么样，是不是将来有一天需要送到安养中心去照顾。那一般来讲对于中国人要提安养中心会非常难讲，那几个东西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就是 失智症的患者他自己还有没有自理生活自理的基本的这个功能，就是说生活的基本的照顾他是不是可以做的，他如果可以做的话他留在家里是比较好，但他如果所有基本的他都不能做都要照顾的时候，这个量就很大，这个叫小心，所以这个需要警觉，当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可能就要去疗养中心或者老人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病人或者失智的患者他退化到一个程度超过家人能够提供的服务，他需要24小时或者更累，那家里头没有那么多人，举个例子，如果家里头只有夫妻两个，那老夫老妻，那举个例子，如果两个人都90岁，你叫一个90岁的照顾另外一个90岁，天哪，那么容易吗？不那么容易。
对，
在台湾出很多悲剧啊，照顾的人一直在付出，最后等于是我们说油尽灯枯，就是所有他都 burn out burn up，
是的
啊，然后最后很多时候他自己自杀，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他把被他照顾的人杀了之后他自己自杀，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觉，就是说与其发生到那种悲剧，我们需要及早承认我们的有限，然后交给社会的机构或者交给别人来帮忙，因为毕竟我们是很有限，就像当初我照顾我父亲发现我做不了，所以只有送他去老人中心送老人院，然后基本他的吃啊生活所有东西那个老人院负责照顾，原则上我就去照顾我父亲他的心情他的情绪他的各方面的内心的部分，因为这是一般的人做不到，但是替他准备食物替他清理他的环境洗衣服甚至替他洗澡老人院都可以做，
是，
但是跟他谈话能够谈到他会笑能够让他愿意讲话那就不容易，
对对，
所以这个别人做不到的我来做，那别人可以做的我尽量分给别人做，这样让我们的关系可以走得比较长远，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儿子讲说将来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会需要我儿子能够进来帮忙，那讲比较重一点就是当我父亲后来在养老院后来他得了这个新冠病毒他们把他送到医院，那我去看，当我在看的时候看见父亲在退化，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我说你如果有空尽快来一趟，我说可能机会不多了，看爷爷看他的爷爷最后的机会，所以 我儿子就赶过去，我们就照了一张相非常有怀念的。然后当我父亲最后出问题的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医院打电话我说这可能最后的时间你要不要过来，我说现在是疫情期间不是禁止，他说如果是最后一面可以，那我说好我会过来我一定过来，但当我挂完电话我整个手在抖我整个脚在抖，而事实上我是做牧师的生老病死就是这种追思里面我在教会里头主持了上百场几百场我都没有问题，但碰到我自己父亲的时候我好像控制不住，所以我打电话给我儿子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我说爷爷在医院里头他们说可能是最后了最后的机会了，我说你可不可以来接我送我过去然后也带我回来，所以我二话没有说他我就过来接了我，我们就去看我父亲，然后在医院里头事实上我父亲那时候血压一直降到医生都说快不行了，那时候我们祷告各方面所有能做的都做了还是没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说神的感动说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我父亲喜欢的音乐放给他听，所以跟医生讲跟护理人员他们就在他的病房，我们是隔离病房只能透过玻璃看他，他在他的病床旁边摆一个 iPad， 然后我把我手机我父亲所喜欢的音乐从手机里头放过去给他听，然后放过去之后他血压还是很低但是慢慢血压就稳然后慢慢起来，所以我们大概放了一个多小时，那已经到深夜他两三点的时候，那我知道医护人员需要休息他也累我们也累，所以我就跟医护人员说我们已经来两三个小时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就先走，我儿子就带我回去，所以我在路上就跟我儿子讲说今天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做成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好像打了一场胜仗，最起码看到我们的爷爷长辈还活着还能够熬得过来，但第二天医院打电话来说恐怕这次不行了，那时候那天我正在教会里头做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原则上只有我能够主持，我可以请假，我请假的话所有事情就要拖很麻烦，所以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今天爷爷可能是最后的，我说我教会的事情恐怕我没有办法离开，我不是不可以我可以但是造成影响会很不好，所以我说能不能请你帮忙我你代表我去处理所有最后的事情，我儿子就去了，所以我父亲最后所有的事情是我儿子来处理，所有的签字所有的协调通知殡仪馆那各方面他一个人来做，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部分，就是在这之前我已经跟我儿子讲大概基本资料告诉他，所以他可以处理。那当我不能够分身的时候，那我父亲的照顾不至于出现一个空白，仍然有做。所以这是我们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那当我们不年轻要照顾比我们更严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要警觉，我们需要有别人介入来帮助，甚至能够交棒让别人来接手做一些事情。
是，
所以这是资深的照顾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的是的，
嗯哼
啊，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退化衰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能够靠着自己一个人完全的来照顾我们身边的失智症病人，我们一定需要家人亲友或者一些社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好，我们非常的感谢夏牧师这几天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宝贵的信息。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听了之后还有任何问题，可以写信给永恩，让永恩在乐谷咏叹调的节目中也邀请熊牧师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夏牧师，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是我